美国之音新版时事大家谈，从10月3号起，每天一个小时的现场直播，每周一到周五，美东时间上午9点到10点，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为您提供及时深入的时事点评。欢迎您通过 YouTube 的直播平台与主持人和嘉宾互动交流。时事大家谈，期待与您在新的平台重逢。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中国梦的宣传下更是达到了非理性的程度。在美国9.11恐怖袭击周年之际，网上一片幸灾乐祸。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民族主义者立刻高喊采取敌对行动。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遇刺，网民们欢呼庆祝等等。观察人士指出，这种民族主义和仇外情绪成为中共驾驭民众的工具，但同时也隐藏着陷阱和危机。那中国民族主义发生了哪些演变？具有什么样的危险性？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刘先生您好。
啊，大家好，谢谢。
还有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刘先生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感谢二位。那民族主义在每个国家都有，在中国呢也一直存在，可是近年来更加的狂热了。比如说这个香港在这次悼念英国女王期间呢，也发生这个有人辱骂这些悼念者，或者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啊，也是中国大陆人在辱骂这个香港抗议者。那先请问刘梦熊先生，您怎么看近来这个爱国主义情绪？
近年来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情绪的高涨，我看了不应该归结为习近平宣扬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中国梦。我觉得来讲，这绝对不是主因。主因是什么呢？主因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只搞经济体制的改革，没有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所以呢，就以及这个对权力的这个制约、制衡、监督的制度没有这个建立起来，所以呢，就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而这种绝对的腐败呢，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上上下下，就形成了官民之间呢，这个很多社会里头的矛盾。这种矛盾呢是越来越剧烈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就是说那个为了转移这个矛盾啊，这个巩固这个执政党的那个统治地位，所以在舆论场里头啊，去这个宣传那个仇外的情绪啊，这个有意无意煽动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情绪的时候呢，就成为他们巩固政权最方便、最廉价的这个工具，这才是近年来中国民族主义这个兴起而且是情绪化、非理性化里头的一个主要原因，就说没有搞政治体制改革了这个后遗症。谢谢。
嗯，那于平博士，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民族主义呢，可以追溯中国那个100多年的所谓的这个屈辱史，确实是中国呢，在这个清末的时候呢，遭受到西方列强的这个压迫和这个侵略以后呢，导致民众一直是有这样的一个情绪，这个情绪是在那儿。那么这个情绪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这个整个过程的，不光是清朝、清末，我们看到的现代化改革，包括法律的改革，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羞辱史。那么孙中山你看他搞的这个辛亥革命，那一批人也是给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也是个民族主义的一个背景。包括国共在内战的时候，大家围绕的这个主题中间也有这个排外的情绪，或者一些民族主义的一个信息，也就是说强我中华这样的一种口号。那么当然你看共产党建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事实上也是 把他的政权的合法性至少部分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毛泽东曾经讲过中国的三座大山，这个大山三座大山第一个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呢，他在包括跟他的这个盟友苏联搞翻的时候，他也称苏联是帝国主义，苏修帝国主义。那么这整个是给你营造的一个什么，就是共产党他在领导中国这个过程中间，民族的这个兴起或者他讲的民族的振兴是他一个就是说和政权合法性的一个基础。我很同意刚刚刘先生讲的那个，在过去40年里面中国的这个经济改革中间没有注意到现代化的过程。那刘先生解释为是一个没有进行政治改革，当然政治改革它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到底这个国家建立在一个理性主义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一个情绪基础上面，这一点上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好，中国的执政阶层也好，包括这个现在的这个执政党也好，他没有去考虑过。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民族主义情绪它是弥漫在中国整个文化当中。那么到当政权发生一定的危机的时候，他就是要利用这样的一个情绪来宣泄。但是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这个宣泄或者这样一个就是泄愤的这样一个做法本身它是具有双面性的，很有可能到最后还危及到政权自身。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现在目前值得观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于平博士，您提到这个中国以往的这个民族主义啊，是伴随着落后挨打这样一种屈辱的记忆。可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壮大了，民族自豪感也非常的高涨，以战狼外交的姿态出现了。那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近十年来中国民族主义这种演变呢？
对这个问题呢，就是我想应该展开来讲的话呢，就是近十年来，或者你再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近二十年来，那个中国的这个所谓民族主义呢，它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趋势。也就是中国政府这个共产党代表的这个政府了，我是说这个他在政权向对外方面的宣示方面，他一直主张要就是说中国要有一个国际与他现在的经济地位相对称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地位。这个说法本身是他中国梦的一个部分，因为中国梦它部分里面涵盖的三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国家富强，那富强怎么表现？除了你自己有钱以外，还要在国际上受到尊重。所以呢，国家富强，然后呢，民族振兴，再和人民幸福，这是三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观念。那么在国家富强这一个口号下面，所以中国共产党它是在对外伸索权力方面，它比过去30年也好，甚至过去100多年来也好，它是前所未有的强势。而且呢，我们现任的这个领导人呢，对外的这个妥协精神是没有的，所以呢，他的民族情绪实际上支撑着他自己估计也有这样的一个民族的一个情怀。所以呢，西方的这些评论家评论中国现任领导人是中国所有历任领导人以来最没有所谓的这个灵活性的一个领导人。那么这个没有灵活性的背后，就跟他的这个民族情绪，跟他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合理性、合法性，这个支撑有很大的关系。
嗯，那刘梦熊先生，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很多中国大陆人啊，他用这种辱骂的方式，非常粗暴的这种方式，在网上或者甚至是人对人啊，对这个民主抗议者啊，或者和不赞成中共政府的人发生冲突啊，我们还看到在8月中旬所谓的苏州和服事件，就是一位女士她在日本。在苏州的日本文化街穿着和服，结果呢被警察带走，把这种猎巫啊推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您怎么看近年来这种中国民族主义非理性暴民化的趋势？
就是跟那个近十年来中国舆论场啊，它的舆论导向啊，就分不开的。大家还记得2013年4月所谓的九号文件，提出了不讲普世价值，不讲新闻自由，不讲司法独立等等七不讲。然后到了这个2016年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所谓的专家的提出来，就说中国已经在经济上、科技上、综合国力上全面超越了美国，因此呢就煽起一股所谓厉害了我的国这样的一种那个氛围出来。跟着来讲呢，就是说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就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啊时候呢，中国呢又这个他们又宣称马克思是对的，然后还召开了中共与世界各个政党啊这样的这个对话，所以呢就提出中国已经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 要用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来治理这个全球。那么然后到2018年秋季的时候呢，中美贸易战开始，然后发展到这个今年的2月，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时候呢，在中国政府里头，他名义上来讲是这个保持中立，但实际上来讲呢，前几天他们有第三号人物提到这个对俄罗斯这个侵略乌克兰的行动来讲呢，理解、支持、策应。所以在这种这个大的这个氛围底下来讲呢，今年的3月30号，有极左分子啊撰文公开这个叫嚣中国跟美国西方那个势力啊，往后不可改变、不可逆转的主要态势就是冲突、脱钩、战争。所以中国要做全面的战争充分准备，要有前所未有的、这个国家安全的危机感啊，要进行全面战争准备等等。所以在这种氛围下来讲呢，那么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啊，这种非理性化、暴民化来讲呢，就毫不奇怪了，就是整个大气候、大格局啊所这个决定的啊。谢谢。
所以这个民族主义啊和爱国主义其实是不同的这个两件事。这民族主义啊包括着对外这个攻击性和排外性。那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都已经放下了殖民侵略这样的历史包袱，中国为什么对外情绪还是仇外情绪还是那么强烈呢？于博士。
我想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我们就追究到我刚刚讲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虽然百年以来在进行这个所谓的就是说改革也好，或者说是开始强国这个这样的一些做法也好，但是他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观念的现代化过程没有实现。就像刘先生刚刚讲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改革是个非常大的一个举措，就是国家从这个前现代化进入现代化过程中，它有很多标志的。这个标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理性主义。还有你看现在普世价值观里面一个就是个人的权利，你也可以说是建立在合理的个人主义基础上的那一系列的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要得到充分的保护，像这是进入现代化的一个标志。一个国家是不是进入现代化并不看，我们并不看它观看它的摩天大楼有多少，是不是有多少的这个生产量，而更重要的是看它的观念是不是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现代化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从现在目前刚刚主播提到的，还有这个我们刘先生提到那些非常的不理性的这个爱国的所谓的爱国热情，他跟我们正常讲理性的爱国主义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的这个民族主义是一个狭义的，我们说呢，这个是一个非常这个狭隘的一个民族主义，它是一个排外的。我们追溯这个东西，实际上它跟血缘有关系，跟宗法有关系。在封建时代，我们说这个中国一直强调的就是一个宗法概念，强调一个血缘主义。那么这一个东西是前现代主义的东西，我们并没有把它改掉。那么这里就回到这个我刚刚讲，就是好多中国的思想家对这个问题已经很头痛了很多年，包括你像鲁迅曾经讲过，说我们在这个革命以前呢，他讲的辛亥革命，我们是奴隶，但是革命以后，那个前面的奴隶呢，说服我们成了他们的奴隶，这是鲁迅讲的原话。那他也说，所有的人现在看上去自己人杀自己的人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就是心安理得。但是外族来对我们进行有些什么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好像怒不可遏。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建立在一个就是说非常排外的这样的一个宗族主义基础上的那个所谓的爱国。那么这种对中国实际上侵害很大，不管哪个政权上台，如果这样的一种现代化进程没有实现的话，中国人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因素在里面的话，那么就像鲁迅讲的，或者像博洋先生讲的，那个中国的劣根性还在这儿。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多多少少到最后都是对社会、对整个世界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刘先生，您刚才似乎也有意见要说，请回答一下。
对，因为这个跟近年来这个中共啊强调这个马克思是对的，这个很有关系。因为毛泽东也讲过嘛，马克思主义的绝学就是斗争绝学嘛，所以最近年来斗争绝学、敢于斗争成了他们宣传的主旋律。 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可以在一篇讲话里头58个斗争。那好了，既然你要搞斗争，当然要找斗争的对象了嘛。那么既然你马克思是对的，坚持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说这个阶级斗争啊，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世界革命、消灭私有制、埋葬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红彤彤的新世界嘛。所以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是说你要强调斗争，就要找斗争的对象。那么就美国和西方那个发达国家就被认为是国际资本主的资产阶级的代表、私有制的代表。那当然了，有了他们这个这种排外主义啊，就矛头指向这个美国西方国家。所以最近呢、啊、中国历史研究院他们也去这个撰文为闭关锁国翻案，也有这个这个学界里头啊，居然有文章来讲去这个吹捧义和团啊，这个盲目排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100多年前的这样的一团的暴民呢是正义之师。那么所以呢，义和团里头见到外国人就杀，不管你是传教士也好，商务人员也好，领事馆人员也好，见他们这些洋人就杀，见到那些电灯柱啊、火车啊、铁路是西洋来的科技产物，他们就去捣毁。所以这种盲目的排外的这个义和团，现在被鼓吹为是正义之师，这就是所以他的民族主义的这个狂热化、暴民化、这个非理性啊，这一个侧面的这个反应。
所以这是中国政府啊试图转移这个目标的一种做法。但是这个民族主义呢，也常常被中国人作为发泄对社会或者政府不满的一个渠道。比如说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访问台湾，很多网民就指责中国政府啊不够强硬，很软弱，就是暗示中国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处理不当。所以民族主义也可以是一把双刃剑，驾驭不当也会有危险的。那刘文雄先生您怎么看？
当然了，因为今年8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这个台湾前夕，以胡锡进为代表的狂热民族主义分子呢，他们就扬言要办飞，要击落那个佩洛西的专机等等，就把民族主义情绪啊散到那个一个很高的高度，然后呢把这些民族主义里头的期望值啊大大的提高。哎，结果后来佩洛西平安抵达台湾，又顺利离开台湾，结果什么事没发生。好，那个结果呢就万千那些狂热的那个网民啊，就在那个网络上去骂政府软弱懦夫，甚至有人还跑到市政府门口啊拉那个横额破口大骂，来讲呢那个政府啊那个是这个这个软弱无力等等。所以变成呢就是说形成了社会的不安定的因素，那这就是说明是民族主义啊是个双刃剑最好的一个经典的案例嘛。
那于平博士，这个民众啊有的时候会借助民族主义运动释放出破坏社会秩序甚至是法律的事件。我们在以前2012年日本钓鱼岛争端的时候也看到这个反日抗议呢引起社会骚乱。那您认为这个民族主义会有哪些危险性？
当然危险性很大，我相信那个执政当局也非常清楚这个危害，所以在宣导或者在引导这些民族主义情绪的时候，政府并不是说没有控制性的去引导，所以他在网络的这个控制上面，他对于那些他不希望看到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他也采取封锁的态度。所以从这一开始，我就说这个执政党他用这个民族主义作为他执政的一个合法性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的时候，他同时也知道它的危害性。所以呢，在这个整个的，你看这个过去这20-30年的历史吧，特别是中日之间的这个交往史上，凡是出现了跟钓鱼岛争端有关的，凡是中国政府愿意，包括跟美国的交往过程中，愿意让群民众的情绪宣泄，作为他跟那个日本政府也好，跟中国政府跟那个美国政府呢进行讨价还价的这个筹码的时候呢，他就愿意放大扩大这样的一个效应。但是呢，一旦他跟国外 达成了协议以后，他就采取的是一个压制的态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中国政府是非常清楚，民族主义本身不是一个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可以很有用的一个东西。所以呢，你可以看这个民族主义，我刚才讲，主持人也提到，民族主义跟爱国主义它有很大的区别。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非常盲目的情绪化的这样的一个宣导，一个表现。但是爱国主义呢，往往是比较理性的，因为爱国它是建立在对这个国家爱的这个就所谓我们讲的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这个基础上的。但是民族主义呢，它比较宽泛，比较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东西，所以很难控制，去很难去这个所谓的就定义它。所以政府呢，你看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它在所有的对外的这个发布过程中间，有民族主义出现的时候，它都采取的是一种引导和控制这样的一种模式。那么同样刚刚那个刘先生提到的那个佩洛西访问台湾的这件事情，事实上他后面也采取了一些所谓压制的一个态度。当然他也知道这个，他当初宣导的时候，胡锡进绝对不是个人的行为，我觉得外界的很多分析，胡锡进代表的是官方的一个做法，但是呢，他只不过是以他口出说出来而已。但是一旦没有做到的时候，官方知道这个厉害，这个危害程度了，所以呢，开始就压制这个民众情绪的一个发泄。所以这个我觉得完全是一个非常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统治者的一个行为。
但我有一点重要的补充，可以吗？
请说，刘先生。
啊，就是说中国这种狂热的民族主义里头呢，有一点呢，外界这个评论家里头呢是忽略的，就是什么呢？双重标准。这个你说他中国的民族主义很狂热吧？那钓鱼岛的问题啊，或者是收回香港问题啊，对台湾问题啊，他们是很狂热的。但是反过来，根据所谓的这个中俄这个爱辉条约、北京条约、伊犁条约，把我们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富岳岛、黑龙江以北、新疆、伊犁地区160多万平方公里，还有唐努乌梁海，连不平等条约都没有的18万平方公里啊，沙俄啊，那个苏联啊，就把他们都拿去了，还把我们156万平方公里的那个蒙古从中国肢解出去，令中国啊这个地图从秋海棠叶变成了一个公鸡的形状。那么好了，像这些俄罗斯称的那个中国肢解中国的领土，还有什么海南抛产案啊，江东64团的产案，这些呢提也不提。所以你说如果要讲那个狂热的民族主义也好，或者狭隘爱国主义也好，本身你如果盲目排外的话，你应该是一股脑儿就去盲目排外吧。但是呢，碰到那个俄罗斯来讲呢，结果呢，这个狂热的民族主义啊，就无影无踪了。所以这种典型的双重标准呢，真的令人了百思不得其解。就我说这个，
对，我想就刘先生讲这句话，就正好我们去分析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官方控制的民族主义，可能更加可以解释。其实刚刚刘先生讲的，对，刚刚刘先生讲的非常有意思。其实我们一般的这个公，就是那种微信群里面，很多人也谈刚刚刘先生讲这个问题。那你为什么不去说那个俄国的事情呢？其实很多人对俄国跟中国的交往史也是非常的愤怒的，很大的屈辱史在里面。但是因为官方有意识的压制，由于历史的原因，包括现实政治的需要，它就是压制你对苏联的这样的一种，或者俄国现在这样一种那个所谓的这个民族主义的情绪，所以呢，它真的是一个工具。
所以这个很莫名其妙嘛。你这个中日马关条约割去了台湾澎湖，我们收回来了啊。根据中英的南京条约，这三个不平等条约的台湾啊，这个香港啊，我们收回来了啊。跟葡萄牙的不平等条约，澳门也收回来了。而唯独占的最多的那个沙俄苏联里头，把我们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那个搞去了，这个肢解出去啊，就提也不提，网上有提嘛就删掉。那你说这种双重标准啊，实用主义，你说是不是令人来讲呢，感觉到非常的不可理解啊？呵呵。
所以现在俄罗斯是中国联合起来对抗西方的这样的一个盟友，所以他。是完全出于这个政治的目的来 鼓动这个民族主义。那英国《经济学人》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习近平培育了一种丑陋的中国式民族主义》。这篇文章担忧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呢，包括领导层和中国公众的民族主义，是否可能会导致中国走上类似俄罗斯的道路？那刘梦熊先生，您先说说看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在这种狂热的民族主义这个推波助澜底下，那么有可能作为这个当权者呢，会对这个民心、民意、民气啊，做了这个误判，然后来产生对整个的这个地缘政治里头的形势的误判，有可能啊，比如说习近平他现在打破了江泽民、胡锦涛。只做两任这个最高领袖这样的一个那个惯例，要搞第三个连任了。那好了，然后来讲呢，很可能一种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情绪推动底下就毛泽东统一了中国大陆，邓小平通过谈判收回了香港澳门。好了，作为习近平来讲呢，他第三个连任来讲呢，最好就是收复台湾或者是用武力来讲的去收复台湾，这样就可以超越邓小平而比肩这个毛泽东了。那么这样来讲呢，就是以暂时领袖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去连任了，就有最大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很可能就是在狂烈的民族主义的这个推动底下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一点也不奇怪。当然来讲呢，那个武力去攻台所到头来的后果怎么样，那很可能是出乎中南海当权者的意料之外，那是下回分解的事了。谢谢。
那于博士您的看法，有外界担心习近平用中国梦来煽动民族主义对台湾采取武力，您看呢？
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又回到他这个我们要假设的这个由中国这个不透明的政治，我们不知道他的决策过程，他决策过程非常的秘密。那么有两种假设啊，一种是假设中国的领导人他们确确实现在讲的话反映了他们真实的思想，那是很危险的。我记得那个白鲁迅啊，就是 Lucian Pine 那个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汉学家，也是个政治学家，分析过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他提到过，就全世界各国呢都有很多的民族的所谓复兴的领导人，但是这些领导人呢，他们都非常的有文化、有知识，并且有世界观，也在别也有很好的教育。你比如说那个甘地，圣雄甘地，对吧？他就是尼赫鲁也是这样的。他们虽然也是看上去是民族的主义的一个倡导者，但是他们是一个理性的主义的一个，也是一个倡导者。所以呢。他就讲，但是呢，在有一些国家，那些领导人他们所提倡的那些民族主义呢，是个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封闭性的民族主义呢。这些领导人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世界观，他们教育程度不好。如果我们按照这样一个思路去想的话，中国的领导人真是这么想的话，那么他们确实是没有世界观，也没有受到过很好的现代化的教育的话呢，这个是很危险的。但是呢，另外一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比如拿现在最高领导人当那个组成来看，其实现在最高领导人组成中至少有一半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所以呢，也许他们真正的是把这个民族主义作为他们巩固政权、延续共产党执政这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如果他们是这样想的话，我觉得危险会得到控制，因为他也知道刚刚刘先生讲的这个东西的结果是对整个民族、对整个中国、对整个世界是个灾难性的一个结果。所以他要如果说很清楚这个结果的话，他是不会采取行动的，不会采取最后那个行动，或者说呢，至少他会非常的克制。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的是很矛盾的一个情况。一方面，共产党认为民气可用，所以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可以用的一个工具。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知道这个民可这个载舟，又可覆舟，水能载舟，又能覆舟，所以他又控制这个民族主义恶劣这个方面所带来的危害。所以呢，这一点上，我讲的，我个人感觉呢。在目前看来我们还不是特别明确，但是呢，我比较倾向于他们是只是拿这个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工具。当然如果是出现了我刚刚讲他们真的是没有世界这个大局观，也没有这个所谓的现代化的观念的话，那出现这个最后是个终极的这样的一个毁灭性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武力统一台湾这样的举动的话呢，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大家要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
好，非常感谢刘先生和于平博士。那再次感谢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先生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期节目再会。